白白有解释什么？我们弟兄是有很多的责任要做的。那有没有想过说，你有没有想过我要把我的家庭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里面去？带到哪一步里面去？有没有一个目标？我们在公司里面上班的时候，我们都说3年的目标，我们5年的目标，我们长期的目标，把我们公司发展成 world number one 或是什么之类的。但是我们的家庭有没有想过，我们的目标是要做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什么样才是我们的成功的目标 ？Success criteria 就是说，你要把家庭带到哪一个地方去？你要把儿女带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算是成功？所以我们在想的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想说，我们是虽然我们可能在这个主日学啊，或者是这个星期天的 message 里面或多或少都有提到，但我们其实从来没有比较系统的跟我们系统弟兄来讲说，我们弟兄到底是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计划这个弟兄特会。那我们也特别高兴，就是我们请到的南谷的这个莫长老他来过我们当中给我们分享过很多次的信息。那每次分享完之后，我们都能够从莫长老的这个分享里面有些共鸣，还不是我们自己也是处在这种光景里面嘛哈。那莫长老因为自己之前也是做这个 high tech 的他也是做 high tech 里面，后来又是教会的长老，所以他在这个教会里面或者是在公司里面他都有做过哈。那所以他的经历其实跟我们也比较类似，所以跟我们可以有很多的分享今天。所以我们也特别高兴莫长老答应我要他的时候，他马上就答应说我愿意哦，我说感谢主那我就也就不再多说了哈我就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程序我们再稍微讲一下哈，然后我就把时间交给莫长老哈。我们今天大概就是从早餐开始，然后呢我们会有3个session。第一个是爱天父的心，那每一次 session 完之后呢，我们会有分组讨论，分组讨论完之后呢再回到这边来有分享。所以我们不只是单独的一个说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就像我们今天一样过后可能忘了，其实明天巴勒斯要讲说要行道，不要只是听到。我们就是要分享分享完之后还要在这里再来分享，就是有很多的讨论跟分享的哈。所以我们基本上有3个 section， 就是爱天父的心然后爱妻子的心跟爱儿女的心，其实就是在带领家庭方面的哈。那每一次呢大概就是有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中间12点我们会有break， 就是午餐就是那个Mentalicious 送午餐过来，然后呢吃完午餐我们会照个集体照然后有一点 game time， 接下来就是还有第3次的这个爱儿女心，最后一个总结，然后呢我们有点分组的祷告。那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坐在同一桌的我们要认识，我们等一下要伦理一遍，就是说希望能够你今天接受之后这里所有的弟兄你都能够认识这个也是其中的目标之一好，那我们现在我们就把时间交给莫长老谢谢。
学一点可以看到弟兄们好，
好，
声音都不大，轻一点那个差不多8月份的时候，这个南海弟兄就打电话给我， 邀请我这个来参加这个，他说第一次这个的弟兄会，我一听的时候啊，我说你有没有搞错啊？第一个反应啊，对不对？我是何等人啊，对不对？能够配得就是来到这里吗？真是这样子的。我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因为知道神是感动这个南海弟兄，所以我就答应了。答应了之后，我就后悔了。真是那个今天早上来的时候，那通常的话，教会在教会聚会的话，那都是这个八点钟开始，对不对？你能够8:30来了，不错了，是不是？然后我一进来的时候，哇，全部是弟兄，对不对？一早他就来了。我就想说，哇，这群弟兄不一样啊，最少就是跟南谷的有些弟兄不一样，是不是？哦，我就更是这个恐惧战惊啊，真是恐惧战惊。所以呢，我现在心境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个三个信息啊，不是因为我讲什么啊，但是因为要把对不对大家。在神的话语上面，让我们去那体会神的父神的心肠。然后呢，我知道我是非常软弱的啊，我真是恐惧战惊的。所以你们不要看的，你就看神的话，好不好？然后呢，也有其他的环节，对不对？比如说你觉得我讲的没怎么样，但是你们在讨论的时候啊，在这边分享的时候，因为每一位啊，你们中间呢都有你们的圣灵。来感动你们，对，你领受到什么东西，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安排的这个程序，这个单啊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彼此都共有一个圣灵，我们可以这样子做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你真是知道孩子的心，这是恐惧战惊的，孩子是不配的站在众弟兄的面前。但是主，孩子既然来到这里，孩子就专门的来依靠你，仰望你，投靠你，也求主也同样的让弟兄们也能够真是在圣灵的感动下面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愿意来投靠你，好叫我们一同能够从你那里得到好处。孩子这样祷告是奉我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好。很快就是这几十秒的自我介绍啊，那可能以前我讲到的时候都也多多少少的这个也听到。那我是1971年啊就来美国啊，是读研的，我是在台湾读的大学，我是23岁就来到美国。然后呢，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 I'm made in China， 就是在广东出生的啊。然后呢，就去了香港，从小呢就是在香港长大，一直到高中毕业啊。所以呢，我的这个有时候你听我的那个国语啊，很多这个广东口音啊，对，所以请你们原谅吧，没办法。然后呢，来了在这里之后呢，就读完研，然后就五子登科了。是不是就像你们一样，是不是？然后呢，哇，就是努力的工作，对不对？五子登科，我的就是这样子的。那呢，我就是1977年，是从东岸的 Boston， 就进了这个在 Cato Road 的 IBM， 啊，然后呢，一直做到我退休，啊，所以你就知道，我是 support 这个 disk drive 的这个。那刚刚的话，这个校长老的也是在那边做过的，所以。那我是什么时候退休呢？我是2002年退休的，刚好呢就是我5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个 early retirement package， 那我就拿了，拿了之后呢我就回到这个神学院里面去装备自己，差不多快3年的时间。然后呢后来的话就是马上呢就是这个南谷呢就安利我成为长老。然后呢，一直做到2016年底啊，2005年开始做了11年的那个南谷长老，然后我就退休了啊。那退休意思就是说，不是的神的工人的话是不会退休的， 但是呢，就是不会在这个四个墙的教会里面去干活，对不对？就是不是教会了，就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就变成一个 free agent， 就是 free agent， 所以是说基本上是这样子。那就是看到就是，确实是在这个工业界，对不对？有20-30年的经历啊，都是在 high tech。然后呢，就是在牧养教会也有11年的这个经验。那当然呢，自己也有家庭。然后呢，现在的话，我有两个儿子，然后呢都40几岁了啊。然后呢，两个都结婚了。然后呢，大儿子呢他又是牧师。然后呢，大儿子呢他有4个小孩。所以我现在的话就我大儿子有4个小孩，小儿子呢有1个小孩，所以他是第5个。那前面我想还是很有希望，因为小儿子这边才第一个嘛，这边是不是？然后他跟我讲说他还想要，对不对？然后这夫妻都同意，所以呢我们也做怎么样，这个爷爷奶奶啊，很开心的，很开心的啊。所以你就看到就是人虽然是这个一天一天的衰退啊，确实是那样子啊。如果你还没有到那个年龄的话，你会感受得到的，我们的体力就是不行啊。那我要讲的就是说第一课啊，是讲到这个爱天父的心。爱天父的心，天父看不看见？天父看不见的，是不是？那你看不见，你能你爱容不容易啊？是很难爱的。然后爱天父的心是很抽象的，为什么很抽象？因为我们过日子都是从我们的肉体来看过日子的，所以活在世界上面的话，爱世界的心是非常容易的。但是呢，因为我的凭着眼见，所以爱神的心呢就很难，同不同意啊？啊，是不是？是这样子的嘛？那所以呢，我们就看，那我是活在肉体里面的吗？还是我是怎么样啊？所以我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是谁，是不是？那我们就看看我是谁了。然后呢，我们就以弗所书1:1就告诉我们啊，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个圣徒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说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什么是在他里面有忠心的人？什么是忠心？忠心呢，就是一个人是 full of faith， 一个人是有 faithfulness， 是充满了信心的这个人。那所以以弗所的这个圣徒对耶稣基督是有忠心，而不是对事工忠心。只有在怎么样，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才能够忠心，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就是怎么样，就是信耶稣基督。那我们在座的都是信，已经是信耶稣基督了，但是我们过日子的时候不一定知道我们是圣徒，是不是？为什么？因为我们看我们的行为，我们不觉得我们是圣徒，是不是？但是呢，从神的角度，我们是圣徒。所以呢，这是今天的几个讲的最重要的，就是说，那你我是谁啊？我们看可能是说我不是圣徒，但是神看你就是圣徒。所以呢，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啊，和这个保罗说他们就是圣徒啊。那圣徒呢，就是你是有一个信靠的观念，而不是靠行为的观念。那圣徒呢？那需不需要活出圣徒的行为来？当然是需要。但是呢，你怎么活出来啊？比如说自我的牺牲，爱人如己，然后就要谦卑自己，你能活出来吗？但是呢，活出圣徒的行为的动力在哪里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父神怎么样对我们的接纳，父神对我们的接纳。那要晓得父神对我们的接纳呢，我们就看一段圣经啊， 就是还是在以弗所书第三节到第七节啊。那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呢，我就你们都很熟悉的哈，我就一节一节来读啊，一节一节来读。他说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的颂赞的对象是父神，是不是？然后呢，他在基督里，又是在基督里，在哪里？在基督里，曾怎么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愿呢是不是个祷告？然后呢，颂赞归于我们神。那神是怎么样？耶稣基督的父，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看到颂赞这个父神，在他里面曾赐给我们的。那父呢是在哪里赐给我们呢？是透过耶稣基督把这个福气赐给我们的。所以呢，神呢是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成是已经有的，然后呢赐呢是从高到低，是从神到我们这里来，是一份礼物，因为这个是福气。那如果是礼物，这个不，我们是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就得到这个从父神来的这个福气的，所以也不是赚来的，不是神说你看看你这个业绩怎么样，你的表现怎么样，完全没有的。我们就看到怎么样，这是父神完全对我们的接纳。那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天上各样，这个礼物是天上的礼物，而不是地上的礼物。属灵的福气呢，属灵人是可以接受这个福气的，肉身的人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福气的。那我们就问，我们是谁，是不是？那我是不是信耶稣基督的人？我是。我是不是属灵的人？我是。我是不是有基督耶稣生命的人？我是。那我们就下一个就说，那什么是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呢？好的，第四节他就说，就如，是不是下面是那个例子了，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是从时间，那我们那个时候在哪里啊？我们那个时候还没出生，是不是？但是呢，在这里的话，是在哪里拣选我们？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是不是？我神在基督里面，他很积极的找了我们，是没有条件的。那我们怎么去收这个礼物啊？就是除了信以外，没有任何其他我们的参与的。所以父神是无条件，然后呢，再赐给我们这个礼物。这个拣选这个话是最主要的一个礼物，是不是？因为如果神没有拣选你啊，我们是不能信神的。但是呢，往往我们的经历就是说，哦，是我是信神，是我拣选他。请大家不要搞错，如果神没有拣选我们的话，我们是绝对不可能去相信耶稣基督的。所以呢，他下面就说，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那成为圣洁是死是一个结果，那成为圣洁是不是已经完全圣洁了？不需要再依赖我们的行为，我们已经是圣洁的。然后呢，还有呢，这个是正面的。那负面呢，无有瑕疵。什么是瑕疵？就是你们不完全嘛，是不是？所以我们再一问，是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谁啊？我们是圣徒，是不是？我们已经是成圣的，我们是没有瑕疵的。但是往往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所以呢，这个保罗在这里头告诉我们，神是这样子的看我们的啊，这样子看我们的。那为什么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呢？我们就看到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然后呢，在下面有一节圣经是十六节，是不是？他说，所以我们从前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 虽然呢，那个凭着外貌认过耶稣，如今怎么样，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新造的人是在里面的，是看不见的。但是呢，我们是信耶稣基督，然后呢，旧事已过，就是过去我们没有重生之前，那个我们的看法是完完全全的，就不是这样子的，都变成新的了。就是你要知道啊，你是重生的人，你有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你就看到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首先呢，这个属灵的福气就是这个，对不对？那他还给了我们什么？还给我们什么？第五节，就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旨意所喜悦的，预定了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又因为有，是不是？然后爱我们，因就按着，对不对？所以是因就就，就是一个因果的关系。那神怎么样子爱我们呢？就按着他自己喜悦的心意，然后呢就预定。那什么是预定？预定是一个计划。谁的计划？神的计划。神对我们是有一个计划的。那这个计划是什么？那是借着怎么样？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什么是得儿子的名分？神是创造主，我们是创造主的儿子。有没有想到这个？我们很少想到这个的。你看看这个属灵的福气是何等的大。神是创造宇宙，我们具有神的儿女的身份。我不是一个孤儿啊。那如果你是孤儿的感觉，你会怎么样？会觉得孤独的，你是无依无靠的，是没有安全感的，是惧怕的，是需要去抓一些东西的，你才有安全感。那是不是很多时候就形容我们了？是不是？就形容我们。那神在基督里，他就给了我们一份属灵的福气。我说我们是神的儿子。那神儿子的名分的结果是什么？就是第六节，他说死嘛，这个结果嘛，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在他的爱子里面赐给我们的。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什么是荣耀的恩典？神是充满荣耀。然后呢，形容神这个荣耀呢，是形容的描述神是一个火球，一团火一样的啊。这个恩典呢，是神怎么差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来赎回我们的罪过。这个恩典是在他爱子里面赐给我们的。所以呢，这个恩典是充满了怎么样神的荣耀。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恩典，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怎么称赞神。从这个角度啊，你就知道父神他的心意是这个样子的。但是我们过日子不一定是有这个感觉，是不是？那我们就要知道怎么可以他的荣耀的恩典可以得到称赞，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恩典的领受是什么。那我就讲跟你讲一个例子啊。我太太叫丁敏，可能有些人也见过啊。我太太很好的，大部分的时间呢，她都是对的啊，我们常常讲对错，她都是对的。但是呢，我不听啊，看到没有？我反叛的个性就是不听。但是呢，你不听的时候也知道，他是对的，我是不对的。那就在这个时候时刻，神怎么看我？啊，神仍然认为我是一个圣徒，是不是？不是因为我的行为，不是看我的外貌，是不是？他是看我是信耶稣基督的。我很软弱，确实是，对不对？所以呢，我不断的犯罪，但是神呢？通过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不断的来救赎我， 把我挽回过来。真是无神像耶这个父神的，没有一个神像父神一样的。我就从心里面怎么样说感谢神了，软弱，但你还是完全接纳我。所以呢，从心里面能够称谢神，虽然有软弱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恩典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那赐给我们什么？是不是？那我们就看第七节啊。我们记得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借是透过，是不是？那如果你没有血呢，这个罪是不会得到赦免。所以呢，赎罪的祭物通常呢，在旧约的时候是牛羊啊、鸡啊各方面，但是在这里的话，这个祭物是神最爱的儿子，是耶稣基督的血，是救赎人的罪的祭物的。所以这个是个祭物。然后得蒙救赎呢，得蒙呢就是说我是没有办法自救的，我是要被救的，得蒙嘛，对不对？是神怎么样拯救了我，我自己没有办法自救的。救赎呢，我们注定是因所有的罪恶而死的，但是呢，我们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就得救了。你就看到这个恩典，我们常常的在教会里面呢都讲到恩典恩典啊，我们不懂呢，就是这个爱子的血它有什么功效啊？有什么功效？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过犯得以赦免，就好像一个欠债一样的，对。那如果我们欠债的话，我们的感觉怎么样？这个罪债的压在肩头上的，是不是？但是呢，如果那个债主说算了，没事，那你想想看，你的这个感觉，完全是，比如说你们现在还有贷款那个房子，是不是？所以其实这个房子是银行的，不是我们的，对不对？但是如果那个银行说没事，对不对？那你的感觉说哇，这太好了，是不是？这里说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乃是照他，这不是照我们，对不对？那我们呢？照我们呢？我们是不圣洁的，我们是有瑕疵的。那丰富的恩典就是借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总会犯罪的。那当你我有时候都不觉得我们是软弱的，我们都是刚强的话，那我们就是要小心了，因为可能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的那些软弱的地方，但是神早就看见了，是不是？所以说他就怎么样，他说我就给你这个爱子的血。我们罪恶的是有肮脏的，但是神认为我们是圣洁的，是没有瑕疵的。神就是这样看我们，就是这样看。那我有个例子啊，是我自己的啊。那也跟大家讲过去啊，我六岁的时候呢，就我爸爸就去世了，没钱，妈妈也没有文化，那所以呢，我说你自己要靠自己去打拼啊。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就差不多8岁10岁的时候，那么妈妈上班嘛，对不对？然后呢，我就8岁10岁就在菜场上面跟人家打拼啊，对不对？讨价还价，被那些人呢骗的，我就是小孩子嘛，他当然骗你啊，对不对？然后呢，你知道在香港都是一个楼房，很多很多的房间，每一个房间呢就是一家人。所以呢，当时的话，住了5家人，就是一层楼，香港呢就是弹丸之地，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你让每一家人，他们呢在煮饭的时候，看到我这个小孩，你不要左手抓那个碍脚，所以我就被他们的嘛霸凌了，8岁就开始就被霸凌了。那我一个人在那，那个又没有妈妈的保护，真的很惨啊。我就在那个时候 我就养成一个个性啊，就是说，哇，这受伤很痛苦的，我就建造一个防备的这个墙了啊，保护自己的心，刀枪不入，人伤不了我，这个防御系统呢真是太棒了，觉得哇，是不是？那你怎么损我？对，也造成我为什么在公司里面啊，人家怎么损我，我没有感觉的，是不是？那这是好事情嘛，对不对？你都做事情来讲，对不对？那脸皮薄一点是很惨的，在公司里面，是不是？但是呢，同时呢，也带来很多的那个负面的这个个性，没有感觉，没有怜悯的心，没有爱心，也没有同情心，也没有的自责，也不内疚，非常自信。从这个角度看来，这个世界是很美的，这就是我的原生家庭带来我个性的影响。那所以呢，我是一个什么独行侠，我是很怕社交的，我是恐惧的。那一般是恐惧，另外一方面呢，我是很骄傲的，我是怎么又论断人，是不是？因为我会看，对不对？察言观色是我从小长大的，就是会这个嘛，是不是？然后呢，我想改我的个性。那你想看我改不改得了？我改不了啊。为什么？因为要改自己的个性呢，我们是缺乏这个能力的，缺乏这个能力的。所以呢，我1990年，我就是蒙神的拣选，我就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1990年，那今年来的话32年了，是不是？那从那个时候呢，我就开始真正的去读圣经了。那个时候我90年的时候，我是43岁啊，很晚才信主。然后呢，我一信主之后，我读圣经，我就重担脱落，就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你想想看，我在那种光景下面，我真是怎么样信耶稣基督了，不是嘴巴讲讲而已的。我如果我不信他的，我是没有办法去过这个日子的啊。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呢，我的生命就开始改变啊，开始改变。那为了时间的关系，其实这个父神的接纳，就从这个1章3节一直到第14节，对不对？但是时间的关系呢，我下面就不多讲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这个父神对我们的接纳真是无条件的。那我们就再讲到说，既然父神对我们的接纳，那我们有没有收到这个接纳，被神接纳我们啊？我怎么知道我是父神接纳我们呢？所以我要跟父神建立一个关系的呗。我们常常讲到要跟父神建立一个关系，那我们就说，你怎么建立跟神的建立关系啊？道理我们都懂，是不是？所以我们就是说，我们需要怎么样放下我们的主权，放下我们的主权，把这个主权怎么样交给神。然后呢，这样子不断的去操练的时候，那我们就开始跟父神就建立了关系。我们来看下面一段圣经啊，那是主权的祷告啊。那这个大家都很熟悉的，非常熟悉。我只讲2节，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6章9节马太福音，那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那从这个是讲到这第9节嘛，对不对？他说，所以就是跟前面上文呢，就是先连在一起的。那接下来的自然就是应该是主怎么样？耶稣教导门徒怎么样子去祷告，这个不是怎么样主的祷告，是主教导门徒怎么祷告。所以呢，这个祷告首先的话，祷告的对象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所有一切的祷告的一个前设。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位天上的父，那意味着是说是什么意思啊？我是从他那里来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是从他那里来的，他才是我的源头。但是呢，我们却缺乏亲身的感受，是不是？我们对父神的爱是很没有把握的，很没有把握的。那天上的父从地上的父是不一样，我们都知道。但是呢，这个父呢，他是至高的神，但是呢，他跟我们又是这么的怎么样亲近，是不是？那如果我们呢，如果发出从内心发出来这样想的时候呢，我就怎么样就能够把我现在放不下心的事情就交托给他，因为他是高高在上的神啊。所以呢，显然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交出这个主权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神他不一定是至高的神，不一定是至高的神。所以你们祷告的时候，那意思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感觉不到神的。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说，这个信呢，我的信是真实的，相信我自己是从天父那里来的，那我就跟他就有关系了。那其次呢，有一颗愿意的心，是不是？就是跪下来。跪下来什么意思？就是以心灵跟诚实跟神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通常呢，我们只是嘴巴讲讲，可能道理也能够接受，但是从心里面用心灵跟诚实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如果我们这样子去祷告的时候，那个圣灵就会在我们的心中用功了，做工了。然后呢，这个圣灵就能够挪移我们一切怎么样拦阻我们信靠的神的东西啊，我们心里面很多很多拦阻我们去信靠神的这种东西的。但是呢，这个圣灵的工作就使我们，因为我们是心灵诚实真真实实的对吧，这样做，这是我们操练的一个过程，我们就会在关系上跟天父的有更近的一步啊，更近的一步。那他下面那个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是不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祈祷，是一个投靠的观念，是把自己的主权交托出来。那主祷文，主耶稣基督都没有这样子的这个祷告，因为这个事实上呢不是主的祷告，而是怎么样让门徒学习怎么样交出这个主权的操练。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父在天上，那我在地上，那愿地上的人包括我了，都尊父的名为圣。那尊你的名为圣什么意思啊？什么是名？名就是父神的荣誉、名誉、父神的地位、父神的作为。居然是讲到这个父神。然后呢，为圣是指的是与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分别为圣的。这个地位呢高过一切。当你诚心的这样去祷告的时候啊，那你自己的心就会被改变，被改变。那附在你心中的地位呢就会越来怎么样越高，越来越高。那所以当我们就是说，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心其实赞美神没有那么高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唱诗歌的时候有一点点假冒伪善，是不是？这个不是自我的催眠啊，是你这么真正发自内心祈求这个父神，我要尊你的名为圣， 如果我们常常这样去操练的时候，敬畏神的心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慢慢显现，慢慢显现的。对，那么一个敬畏神的人在世界上呢，他心中的不再有那个很大的一股力量使他怎么样可以一无畏惧的。你就看到这个第九节啊，马太福音六章九节，这个是何等的重要。但是呢，我们通常的话就是小和尚念经，对不对？有口无心，对不对？都很熟悉。第十节，哦，对不起。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上。谁在地上？我在地上，是不是？那神的旨意在天上是怎么样？畅通无阻，是不是？那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你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就像你行在天上一样，畅通无阻的。那现在呢，虽然不是这样子，但这是我们此刻的祷告，是不是？那我是愿意这样子，你在我的身上是畅通无阻的。当我们常常这样子祷告的时候，继续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的时候，那交出来是有一个征战的，因为我们有活在我们的肉体里面嘛，我们有情欲，是不是？那跟什么征战呢？跟圣灵征战。在这个征战里面的话，你要知道你会这个有个能力使你得胜的，就是那个圣灵。然后呢，这条路啊，你就越走越怎么样轻松啊。所以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有些东西的放不下的时候，这样子的祷告，我们是很多不喜悦，做神不喜悦的事情。当我们做这些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主动的怎么样，离神离得远远的。那事实上呢，交出主权的祷告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祷告。所以成为门徒第一个重要的就是，不是去做什么事，也不是努力的活在基督里，甚至呢不是怎么样认罪悔改，而是承认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就是那么简单。神不需要靠我们行什么，但是他要我们的心，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的话，看起来好像是很容易的事啊，但是在具体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呢，我们常常什么呀，交不出去的。为什么？因为我想要自己掌控嘛，我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去掌控嘛，这就是我们，对不对？没有办法，这个把那些拦阻我们跟神亲密的这个关系呢，那就能够对不对？把它打破。我有一个例子，也是上班的时候的例子。那大家都知道，就是我是1977年啊，就从东岸搬到San Jose 来。然后加入Cato Road 的 IBM， 就是这个 Disk Drive 的那个 Division。 那之前呢，我一直是做这个 IT 的项目管理的。那个时候呢，就把这个 IT 的这些人呢，因为他们重整在 IBM 里面，就把我们这群人的话是可以有技能的，就能够卖出去啊，就是卖这个 Surface 啊，所以我们变成一个 Consulting Group 啊。所以呢，我也是做这个 IT 的 consultant， 但是我特别那个顾客是谁呢？就是 Disk Drive 里面的那些人，啊，所以呢，我就变成怎么样？ 突然间本来以前有薪水的，现在是 billable hour， 如果你没有 billable hour 的话，你就完蛋，压力很大的，看到没有？这完全转型。我们有一个顾客就是这个 disk drive 的，他负责这个全部 IT 的，他是 disk drive 的 division 里面，他很不喜欢我们，为什么？他说你们这群人以前都是就是这个不做事，那我喜欢的就是那个在外面的那个 consulting firm 里面，就是 charge 很高的，很多钱的，那我就喜欢他们，我就不喜欢你，所以呢，我一天到晚啊，都被他找茬的。这个是 bill paying customer， 然后呢，这个头呢是个女的，50多岁，啊，她又是怎么样？那我讲你们知道，她是德国的后裔，很凶的。然后呢，我的老板就是这个 consulting firm 的人，他说你不管你怎么做，你不要得罪他，因为他们呢就给我们那个项目那个单子很大的。那个大到什么程度啊？就是一年呢，我们就有 10 million， 就是从这个小小的顾客就来了。所以呢，我上头的话就是说，如果你把它这个搞砸的话，我们 10 million 就没了。那你就看到，就是我的压力可能很大。那有一次呢，我们有一个很特别、很不好的这个 database problem， 就是啊，一定要这个很会的我们的女同事她来这解决，而且呢，那个时候刚好是礼拜五，然后呢，那个 bill paying 那个女的这个客人就是说，如果你礼拜一早上不把它解决的话，我就砍你的头。砍头什么意思？你就不要在我的 account 了，是不是？那你就回到你这里，一说我就没有工作了，啊！但是呢，我这个女同事，刚好她也是一个这个有个小小的孩子生病，她其实是很好的同事，然后她就说，我没办法来加班了，因为我孩子病得那么重，我是要在家看她。你要知道，我那个时候呢，就是进退两难的，是不是？一边的话砍头，对不对？那一边呢，就是说你能够忍心，对不对？一个年轻的妈妈，对不对？让她那个还是要逼她来上班嘛，对不对？这是很难的。那最后你知道我怎么决定？我就跟这个女同事说，你就在家。我说礼拜一早上的话，我被砍头，我就被砍头，因为我知道。这个有个怜悯的心呢，是愿意怎么样遵循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我就能够这样，我就有这个勇气啊，这样做。这个是怎么样？我就愿意把我的主权交给神。我砍不砍头，你看着办。所以呢，这是我这个有一次的最大的经历。因为呢，这个顾客的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非常清楚。那当然的话，我还是顺利的做了25人才退休，所以没有砍头，是不是？这就是神的恩典啊！我要讲的是神的恩典。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主权的祷告，完全是怎么被圣灵的感动，是不是？那你被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问题，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我们就问一个问题：你我能够感受到神的爱吗？或者是只是一个头脑一个知识而已？我们怎么样子去感受到神的爱？我们就来看第三段的圣经啊，是感受这个父神的爱。那这里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那它有个连接词，不但如此，是不是？那显然就是跟前面，对不对？那连在一起。那前面的话就是从第一节、第二节，对不对？连了。第一节、第二节讲什么？就是罗马书五章一二节。第一节他就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个恩典中，所以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然后来到第三节，为什么写不但如此呢？那显然的话，第二节是欢欢喜喜，因为盼望神的荣耀，那么可以要欢欢喜喜吧，因为这个是个这个盼望嘛，是不是？他不但如此，不只是这样子，就是在患难中，是不是也是欢欢喜喜的？那你要想想看，一个人在患难中怎么可能是欢欢喜喜？因为知道患难生能耐，这个下面就讲讲那个，好像是两个都是欢欢喜喜的，第二节是欢欢喜喜，第三节也是欢欢喜喜，这两节好像是同样的一个词，表面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重复的，是不是？但是我们仔细看一看的话，第二节的欢欢喜喜跟第三节的欢欢喜喜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第二节的欢欢喜喜呢是神的恩典当中来欢欢喜喜，然后呢你就如果看到啊，第五节的意思的话，盼望不至于羞耻。为什么盼望不至于羞耻？什么时候盼望可以你会觉得是会羞耻的？就是你的盼望怎么样会落空的时候，是不是不实现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羞耻。这是表明什么？表明神给我们一个盼望，在这个患难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把握的，是一个把握。那这个把握呢是个渐进式，不是一步到位，你一落在这个患难里面呢，马上就可以把你怎么样，那个知道你有盼望在那里的，不是的，这里是一步一步来的。那我怎么知道？因为人在患难里面呢，他从心里面呢，从忍耐，然后到生出盼望来，是不是？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然后盼望不至于羞耻，所以这个过程。所以人在困难的时候呢，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他强调就是说还是可以怎么样，欢欢喜喜。那这些事是可以怎么样，来磨练我们的。所以呢，告诉你，人生啊是一个过程，但你要知道，最后啊，你会得着你所盼望的，这就是我们相信的那个有把握，就在那里啊。患难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呢，如果我们要生命的成长，如果你没有遇到过患难的话，那好像比较难一点，是不是？所以我们神就给我们一些患难，让看看我们能不能就是能够有这个盼望。那我们怎么能有这样的把握啊？因为知道盼望不至于羞耻。然后呢，他就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就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这个人，我们是不是有圣灵的？我们是有圣灵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我们的心里。很多的时候啊，我们讲到这节圣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是在讲什么？讲道理。其实呢，保罗在这里强调呢，是一个属灵的经历，你是有感觉的。那我们就问了，就是那圣灵是如何浇灌呢？是不是？我们就来到这第六到第八节。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呢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我们还软弱的时候，什么是我们软弱的时候？罪人犯罪的时候，就是还软弱的时候。 然后呢，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什么是所定的日期？这个日期其早就定在那里了，是有计划的。神明明看见你我在犯罪，看见你没有办法去控制你自己的，看见你这个人是非常可恶的，但是呢，他就在他的计划里面呢，就让他的儿子为你为我死掉。然后呢，第七节他就说，为人人死是少有的，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那义人是什么？就是有义气的，是少有的。什么意思啊？就是革命烈士为自己上吊生命的，是少有的。那人人死呢，或者敢做的，就是你是个好人，你是个善良的人，或者是有敢做的。所以第七节的就讲到，就是从这个人的观念怎么样子啊，是有的。然后呢，第八节他就说，唯有你看这个连接词了没有？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唯有呢，就是相反，跟前面为人人死，对不对？为义人死。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我们都知道，对不对？这在理性上面，基督为罪人死，那罪人是谁啊？那就是我们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你觉得你是个罪人吗？你是在道理上面相信你这个罪人呢，还是你从心里面真实就是知道这是一个罪人？啊，这个的话决定你感受到神的爱吗？如果你是个好人而犯罪，神的儿子为你牺牲，那可能感受不到这个爱的。那你为什么感受不到这个神的爱？我们就回到第五节，他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就将神的爱怎么样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个浇灌这两个字，绝对不是一个道理，它是一个经历。这是圣灵的工作，就将这个爱就浇灌在你我的心里，让我们有一个圣灵的感动。所以不是个道理，你真是感受到神是何等的爱我们。那我自己有个例子，那我刚刚讲到这个50多岁的这个女的客户啊，这个德国后裔的，她真是整我整的都不得了啊，因为她就是早就想把我干掉了，是不是？好叫他找他的那个外面的那个 consulting service， 说到他经常的对我是破口大骂的，啊，那你知道做项目的话永远都有问题的吧，对不对？如果没有问题怎么会雇我，是不是？所以呢，这个问题的话一天到晚就找我，专门一看到我的就是破口大骂，不管我怎么跟他解释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不管我多努力啊，他说你这个是借口而已啊。那其他人呢，幸灾乐祸，对不对？袖手旁观啊，是不是？就是说骂得好。有一次我在开会的时候，你知道这个 project meeting 对不对？每个礼拜四我还记得，就是9点钟就要开会，一开就是2个多小时，十几个人。你知道我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都是噩梦啊。那可以想象，是不是？但是有一次会议，就感受到一股力量啊，我感受到神非常的爱我。不管这个会议别人怎么瞧不起我，拒绝我，我当时那股内心的力量呢，又发出一个什么？非常满足的感觉，我真是感受到，就是这个神那股爱啊， 我就感受得到。然后当我有这种感受之后啊，感受到这个神的爱，我就很自然怎么样，这脸上的我就彰显出来了，是不是？彰显什么？一个从心里面出来的一个微笑。然后呢，全部其他人的话，甚至幸灾乐祸的人啊，都看到我这个笑脸是很真实的。他们以为我是疯了，因为从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骂得那么凶，是不是？还在笑，那我就知道这个是怎么样，这个属灵的经历。圣灵就将神的爱就浇灌在我的心里，很真实的。然后呢，因为这个原因呢，我的就是慢慢的就是真是操练怎么样子活在基督里面，怎么学习怎么去顺服神，怎么样子把主权交托给神。我的生命呢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啊。我讲了那么多，讲了三段圣经，是不是？是讲到这个父神对我们无条件的接纳，然后呢，我们去感受到，对不对？他对我们的接纳，乃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主权交托给神。当我们交托给神的时候呢，那我们最后的一段呢，就是说，这个是个圣灵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神的爱。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神的爱。那下面呢是讨论的问题啊，那当然的话，这只是一个建议而已啊。如果你们有其他的这个，也可以就是讨论了，你们听到什么东西啊？那我就是说，问的就是说，你这个圣，你是圣人吗？为什么是？为什么不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感受到父神对你的接纳吗？然后最后第三个的话，你有属灵的经历吗？经常吗？然后为什么不那么经常？就讨论这个分享。如果你们越是能够就是很真诚的来分享，在你们中间的话，你们就有得着啊，好吧？到这里。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分组讨论哈，那。我们还是就是这样子哈，我们先把小组长先排除出来哈。